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14章最后一节，还有第15章的前面那部分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把马可福音第65节一起来读一下。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来跑。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定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就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单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见万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从这个14章53节呢，先来看到这个第65节。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跟之前一样哈，我们要对照一下这个其他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关于这些事的记载的不同啊。其中呢有一些记载，大家注意这红色的部分啊。我们需要注意啊，马太福音呢，当这个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问他你是啊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马可福音呢，耶稣直接说什么？我是。你注意哈，这里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啊，最大一个不同。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哈，我们今天来看第53节呢，在耶稣被捕之后啊，是吧？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啊强行带到大祭司那里啊，然后又把所有的祭司长、还有长老、还有文士都聚集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呢，是恶魔审判并且处死耶稣呢，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犹太教啊，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民间长老所组成的这个这样一个集团啊，这样一个宗教集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这教内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被带到大祭司那里，54节说彼得呢从远处跟随他，然后彼得直接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大祭司差役坐在一块儿，然后在那里取暖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哈，在经历完了这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说，你们今夜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其实众门徒呢，在极度恐惧之下呢，就离开耶稣四散啊。但是呢，彼得并不打算认输啊，因为彼得之前夸过口，所以说彼得他觉得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要继续跟随耶稣啊。一方面呢，他不想承认自己跌倒；另一方面呢，他不想承认自己比其他的门徒要差啊，所以说他继续跟上去啊，他继续跟上去。但是我们会发现哈，耶稣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而且人的这种自业也好，人的这种夸口也好呢，在圣经面前啊，在逼迫面前实际上是站不住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彼得最终还是会跌倒，而且他跌倒的要比其他人还惨啊，因为他是什么？三次否认主，其他门徒是直接逃跑了啊。所以圣经说，自以为站得稳的呢，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夸口当指的主夸口。说然后这个祭司长啊和全公会啊都在寻找不利于耶稣的这个见证，为要把他治死，但是找不到。 圣经自始至终告诉我们，耶稣是没有罪的，你是不可能找到罪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六节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耶稣有罪呢？到最后犹太人也不能找出什么明显的找出罪名来指出耶稣有罪啊，耶稣是无罪的。五十六节啊，因为有很多人做假见证啊，去针对耶稣，但是他这个假见证互相是有冲突的啊。所以说你从五十六节开始呢，整个审判耶稣的过程全程都充满了什么假见证，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假见证，都是假见证哈。五十七节有几个人站起来啊，做假见证针对他。五十八节说，我们听见他说啊，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且三日之内我要建造另外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殿。我们看这个四福音当中，尤其约翰福音第二章哈，关于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过程，这些人呢把耶稣原话当中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然后他歪曲是什么，说耶稣拆毁这殿啊，因为拆毁圣殿的不是耶稣，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圣殿里呢贩卖牛羊鸽子啊，所以说使耶路撒冷圣殿呢变成贼窝的不是耶稣，也不是耶稣的门徒，是谁啊？就是审判耶稣这些人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拆毁教会的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而是那些教会里的恶人啊，教会里的恶人，且他们的见证也是像这样一样彼此不相合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当教内有罪恶的时候，教内开始出现这谎言啊、假见证的时候，他的这种罪恶很多时候是你想不到的啊。整个审判过程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充满了谎言，而且前后是互相矛盾的啊。在我们看到这个这里呢，他们就触犯了申命记第十六章所说的什么呀，做假见证陷害人。在上帝颁布的十条律法当中也说过，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申命记十六章呢说得很清楚，如果有人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他想怎么样把那个陷害的人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要照着他去做啊，他想把人杀死就要照着他除掉他啊，你不可姑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以说在摩西律法当中呢，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罪恶是什么，是致死的罪恶啊。人在今天也好，在过去也好，还是在将来也好，如果在教会内部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神一定会照这个罪恶审判他，这个是致死的罪啊。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民能够干出来的，这是魔鬼。六十节，大祭司在中间站起来问耶稣说啊，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控告你的这个见证吗啊？耶稣沉默并且不回答任何话。耶稣在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和示范啊，就是圣经说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话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在今天教会当中啊，在基督这里我们出去跟这些基督徒教会打交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注意，会有很多的魔鬼之子，他会用一些没有底线的控告、抹黑或者是陷害，而他跟你辩论的时候，他用的都是诡诈。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要陷入他的控告，也不要陷入他的圈套，除了我们必须做的见证，除了不能否认耶稣，对于像这种的畜类，我们可以拒绝回答，我们可以拒绝给他辩论，不陷进去。所以说呢，除了信耶稣，除了不能否认耶稣，除了宣告耶稣将来再来审判世界这些必要说的话，其他的这些控告也好，这些诽谤也好，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啊。但是耶稣呢同时也做了个榜样，那些必须说的话，即使你面临殉道，面临失掉生命，你也不能否认耶稣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和教会呢，一定要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什么是你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去说的，也不能否认的，什么是你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的啊。不要去跟不该辩论的人去辩论，不要陷到一些泥潭里边，但是该说的一定要说啊。然后呢，大祭司呢再一次问他说，你是基督，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吗？注意哈，六十二，耶稣说我是。注意哈，耶稣说我是， 首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犹太人竟然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知道这个事情吗？他不信耶稣，但是他通过他读圣经，他们从古以来他们不断的学圣经，他竟然知道一个问题，他知道那要来的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基督就是神本身。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并不像今天基督教里异端，今天基督教里异端有否认三位一体的，有否认耶稣是神的啊，否认神是多位格的。但是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不信耶稣，但他熟读圣经，关于基督是神啊，基督的就是说基督的位格，基督与神同等这个事，犹太人是非常清楚的。犹太人只是觉得耶稣不是这一位，但是他知道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神是多位格。这就是犹太人他从圣经里面找到的。而且呢，对于马太福音呢，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直接就第一人称说我是，这个词就是出埃及记说的自由拥有。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是的意思。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是不读这个词的，他读这个词的时候他跳过去，他读成主啊，读难啊，为什么呢？避免像上帝一样自我宣告，我是什么？不就说你是上帝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词呢，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的耶和华神的第一人称宣告啊。所以说耶稣说完这句词之后，犹太人说什么？还需要做见证吗？他说亵渎的话了啊。这个词犹太人不读的，几千年来犹太人不读的，但是耶稣他敢去读，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啊。然后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不单宣告他是神，他是基督，他宣告末日他要降临审判整个世界，尤其是这些抵挡他的人也会看见他。启示录第一章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什么？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连审判他的人，连这些要害他的人都会看到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因为你不信他。这话是真实的啊。六三节，大祭司呢就撕裂了他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见证人呢？你们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大祭司呢，他行了旧约律法不可行的事情。在利未记第十章，当亚伦两个儿子死亡的时候，上帝通过摩西呢吩咐亚伦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死亡。利未记第二十一章说得很清楚，地狱中做大祭司，头上告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这个是致死的罪恶。但是大祭司他就故意这样作秀，故意通过这种极端行为啊，就是不惜违背律法，也要刺激以色列人，来表明啊，你们都看不出他亵渎上帝了吧？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刺激以色列人，达到激怒以色列人定死耶稣的目的。所以说他不惜违背律法，甚至干犯圣职，做该死的事情，只为了能陷害耶稣。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大祭司哈，在当时那个时代他是属于谁的？他熟读圣经，了解律法，但是知法犯法。说他们全部都定罪他，他们认为他罪该死啊。所以说在他的表演之下呢，在他煽动之下呢，他的目的达到了啊。耶稣是以什么罪名被犹太人定死罪呢？耶稣的罪名是亵渎神，自以为神啊，非常有意思啊。神的儿子耶稣被以亵渎神的名义定罪。耶稣说，你们律法上不是写着你们都是神吗？啊，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犹太人经常历史以来就是用这样的罪名去控告耶稣啊，说耶稣亵渎上帝，说耶稣自称为神，但是耶稣就是神。六十五节，然后有人向他吐唾沫，蒙了他的脸，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然后差役打了他几个耳光，然后把耶稣取过来啊。然后整个事件呢，就按着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耶稣所预言的啊，自己在耶路撒冷将要遭遇的事啊，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说整个事件呢， 完全按照耶稣的话在逐步的应验啊。好，我们接下来把14章第66节到72节一起读一下。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些，你要三次不认得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好，我们看第66节到72节哈，大家注意，四福音对于这个事件记载的侧重点的不同啊，尤其是马太福音啊，去看哈，这个马太福音当中说有两个侍女在控告彼得，但是马可福音说是一个啊，而且呢，这个马可福音呢，它强调是。鸡叫两次以前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提到鸡叫两次以前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通过这让这鸡叫两次来两次提醒彼得，最终把彼得唤醒。彼得最终呢，在这两次鸡叫的提醒之下，认清自己，认罪悔改啊，然后寻求上帝的救恩啊。然后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路加福音是先记载彼得不认主的事情，然后再记载的这个耶稣被审判的事情，还有约翰福音呢也有记载啊，大家去对照一下。我们看66节，彼得在下院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大祭司的女奴隶啊，婢女就女奴隶的意思啊，女奴隶买来的哈，女奴隶没有人自留的啊，地位非常低贱，看见彼得取暖呢，就对他说：“你跟那拿撒勒人是一伙的，耶稣是一伙的。”但是彼得否认说：“我既不知道也不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啊，我们看到彼得这个口气就是啊，竟然是这种口气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彼得呢，不仅是否认耶稣，而且他是以耶稣为耻。因为这个使女说的话里面明显带着轻蔑，你是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这是一个藐视的口气。然后彼得也装得平静说：“我既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啊，所以说耶稣说，凡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到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到可耻的。彼得犯的是致死的罪，所以说彼得最终能得救呢，绝对是上帝的命啊。然后他到外面，到了院门口，鸡就叫了啊，这一叫呢还没有把彼得给叫醒，说那个女奴隶呢看见他啊，再次对旁边站的人说：“这人是他们中间的。”这个女奴隶呢就盯着彼得啊，就是一个女奴隶。彼得再次否认。我们看到彼得并不像他所说的众人跌倒他总不跌倒，众人跌倒他也跌倒了，也不像他说的他必须与耶稣同死他也不会不认你，他没有经历太大的试探，就是一个女的而已，一个大祭司的女奴隶，一个地位非常卑贱的人，就这样，彼得都不敢承认，啊，然后过了不久，旁边站人再次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其余姐彼得就开始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彼得是咒诅自己，发咒起誓啊，就是我如果认识他，我就怎么样，就这种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彼得发咒起誓呢，与之前一样，他不但是否认耶稣，他更是把耶稣当作可耻啊。所以说，彼得呢，他所犯的都是致死的罪恶，是足以让人失去救恩的罪恶。但是耶稣呢，怜悯他，因为在路加福音20章，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说彼得能得救呢，是神的怜悯， 犹大灭亡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彼得能得救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怜悯。那些恶人灭亡是因为他的罪，但是我们能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我们也是彼得这样的啊，虽然也信，但是其实很软弱啊，其实而且也有惧怕啊。说鸡立刻就叫了第二遍啊，这个鸡叫是明显是上帝让他叫的，鸡立刻就叫了第二遍，彼得就想起耶稣对他说的，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说彼得把手放在头上，然后就哭了，就是说崩溃了，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呢，自以为比其他人更忠心更勇敢，但是他夸口之后他跌得更惨，而且呢神也是借着这个事情让彼得经历了跌倒，最后再让他回转。当鸡叫第二次的时候，彼得他所有那些骄傲那些夸口都粉碎了。所以说一个被神拣选要牧养教会的人，他都要经历这种破碎。什么破碎呢？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罪人，知道自己连一份信仰的工作都做不了啊，轻易的总是陷到罪里，轻易的总是被绊倒，甚至就像彼得这样。只有当你明白这些之后，你才能够回转过来去做更大的工作。一个真正被主使用做仆人，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说在信主开始的时候，在刚开始发热性，难免有像彼得这样的这种骄傲感或是情怀或是自我夸口在里面，但谁会给你拿去，是为了让你重新站起来啊。当彼得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重新侍奉的时候，他就能兼顾劝勉那些和他同样在那一天跌倒的人，因为他跌得比他们都惨，所以他可以劝他们。所以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五章，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
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大家去对照一下四福音啊，去看一下其中的不同啊。第一节，在清晨的时候呢，立刻啊，然后他们就制定好了阴谋。什么阴谋呢？耶稣已经被教内的人士定罪了，接下来就要让世俗掌权者再定他一次罪，因为宗教部门没有杀人的权利，世俗政府才有杀人的权利啊。然后他们就制定好了阴谋啊，是祭司长、长老、文士，还有整个公会，他们就捆绑了耶稣，而且交给比拉多。对比拉多，然后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在原文十八章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对我说的呢？”你注意哈，在马可福音当中，是对于比拉多审问耶稣这件事情，还是马可福音强调重点是什么？比拉多总是在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这里强调耶稣的身份是什么？犹太人的王。接下来说，耶稣是我们教会的主。啊，第三节，然后呢，这个祭司长啊，控告耶稣非常多的事情，啊，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和约翰福音十八章都有记载嘛，说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啊，他要是不作恶的，不把交给你们，就总归有很多的控告，啊，第四节，比拉多再次问他说。看呢，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不回答，以至于比拉多觉得惊奇。为什么比拉多觉得惊奇呢？因为一般人在法庭有人告他，不管是诬告还是真实有罪，人都会起来给自己辩护。但是唯独耶稣怎么样？耶稣不做任何的辩护。你看到没有？耶稣不为针对那些控告做任何的回应和辩护，这个使得比拉多感到惊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拒绝为自己辩护， 是为了让经上所说的他被人定罪这件事情能够执行到底。耶稣难道有没有智慧不为自己辩解？耶稣肯定，耶稣只要是一张口，任何罪都没了，谁也辩不到他，比拉多肯定会放了他，但耶稣拒绝使用这个能力，为的是让人对他的定罪能够彻底达成，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带上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啊。然后耶稣只回答那些关键的问题，就我们今天说耶稣是谁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控告无论教内教外的完全不理会，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被交上去的时候不要说，因为圣灵会告诉你该说的话，我们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们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说你看耶稣呢，同时面对了犹太公会的审判和外邦掌权者的审判，同时受到教内教外的这种逼迫和审判。接下来你要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抵挡耶稣，外邦人也要定死耶稣，因为第一呢，首先看犹太人他不能接受福音的问题是什么呢？谁才是神的儿子基督？犹太人当然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不相信的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犹太人信神但不信这位耶稣。而对于外邦人呢，尤其是外邦的掌权者，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今世的权力国度啊！外邦人接受福音呢，他需要跨过一个坎儿，就是到底是上帝大呢还是凯撒大，到是天国大呢还是犹太人的，到是天国大呢还是世上的国大呢，到底是犹太人的王有权利呢还是凯撒有权利。今天这个世界的外邦人他要信耶稣，他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信耶稣，他的门槛是不一样的，他的障碍是不一样的啊！这源于他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你说教育也好，你说知识也好，这种习惯也好，对不对？外邦人就是我们都知道权嘛。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懂律法，看前面，犹太人的难题就是说如何把耶稣跟基督挂钩啊。所以说这个就导致外邦人和犹太人呢，他一起抵挡耶稣，因为凭着自己的脑袋，他怎么也想不通。那能被钉上十字架，那怎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能更软弱到能被钉十字架呢？对不对啊？那外邦人会说，耶稣既然是犹太人的王，那为什么凯撒能钉死他呢？所以说福音呢就是这样啊，人凭自己的智慧啊，你是想不通的，你会觉得愚拙，但上帝就是用这样人看为愚拙的道理，做成了这样的救恩啊。看前面。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十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五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哈，你注意这些红字部分啊，注意四福音，尤其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它的这些侧重点的不同，然后在路加福音提到哈，它也是在城里作乱杀人下监里啊，还有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会更详细一些啊。我们来看，然后呢，这个比拉多依照这个节期的规矩，就是犹太人节期的规矩，这是犹太人跟当时的罗马政府达成的一个协议啊，就是每当到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按照他们所要求的释放一个囚犯，不管这个囚犯多大的罪啊，不管这个囚犯多大的罪， 只要是赶到逾越节，这个人就能得救，就能被释放，就能被宣告无罪。大家注意啊，就这样一个意思。其中一个人呢叫巴拉巴，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知道巴拉巴是什么意思啊，爸爸的儿子或是主的儿子。有史料记载他的全名叫耶稣父亲的儿子啊，或者说耶稣父亲的其他的儿子啊。说呢，这个人呢与那些暴乱者一同被捆绑，他们在暴乱的时候实行了什么谋杀。注意这里哈，摩西律法规定埋伏流人血是什么，是致死的罪。你别管你杀了以色列人还是你在当时那个你杀了那些外邦，你埋伏流人的血，这个是致死的罪吧。这个不是什么英雄，这个在律法之下也说不过去的啊。第八节，虽然这个人他背叛极刑，这是他理所应当的啊。第八节，既上去，众人就开始要求让比拉多按照以往节期达成的这种惯例和协议去为他办理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上讲过，马可福音呢同样是强调，就是说逾越节是个什么日子，就是逾越节是一个罪人被释放被宣告无罪的日子。一个蒙恩的人会在逾越节，就像这里一样，他会被释放，甚至按照摩西律法绝对是罪人的那种该死的罪的人都会被释放。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不可能就这么白白的被释放，谁替他死？耶稣替他死。所以说这个逾越节犹太人达成的协议，这本身是背后是上帝做的这个事情。而且呢，这里是什么呢，这个巴拉巴在这一天被释放，表面看是犹太人要求犹太人私信，其实也是上帝安排的。这就启示出逾越节这一天关于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信息，中心的信息，就是在逾越节这一天，耶稣的爸爸啊，就是天父，他其他的儿子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代价是什么？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的名字非常奇妙，就在这里啊，耶稣爸爸的儿子，因为耶稣死了，所以他被释放了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说呢，福音赦罪的救恩对于我们来说是称义，但是其中呢是耶稣应该享有的公义被夺去了。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说嘛，因审判和欺压他的什么，他被夺去，他虽被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能使他与恶人同埋，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什么赎罪祭。只有神的儿子接受不公义的审判然后被定死，罪人才能有得救称义的机会。只有人的罪恶归在耶稣身上，人才能得救。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远远不是人凭理性能想到的。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第九节，然后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想要我释放给你们这位犹太人的王。你看比拉多一直在强调犹太人的王，犹太这个事呢其实不出于他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上帝也通过他口不断的宣告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啊？说实际上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出来的，只是祭司长挑唆民众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再次问他们说，那么你们要我怎样处置你们所说的这位犹太人的王呢？他们用更大的声音喊着说，钉他十字架。你们发现非常奇妙啊，犹太人喊着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但他没有否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整个场面就是说，你要钉犹太人的王吗？你要把犹太人王钉死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一段的中心信息是上帝借着比拉多的口，当然不出于他自己哈，先告的什么？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位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要救犹太人的，最后被犹太人交在外邦人手中钉死了。然后上帝的救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全。啊，这就是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看为神的大能。 因为神就是让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世人凭着智慧永远想不通这样的事情。但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要不到啊，你给我行个神迹吧，是吧？要不到，他气绝耶稣。希利尼人求智慧，比拉多和兵丁看不到耶稣，耶稣他感受不到他要的那样的智慧。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作见的，比拉多真理是什么呢？很轻蔑。但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什么？为愚拙。所以犹太人不信福音，因为耶稣被他看作绊脚石。今天我们给这些外邦人传福音，他们觉得福音不是看起来不像很聪明的样子，他觉得我们这信耶稣聚会的人看起来不像很聪明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属天的智慧，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其实无论是祭司长还是比拉多，他都不明白得救的智慧，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会明白得救的智慧。啊、嗯，比拉多对他说，为什么呢？他做了恶事吗？但他们用更大的声音说，钉他十字架。你注意这一幕哈，这一幕更显明耶稣无罪，因为比拉多说了为什么呢，他们说不为什么，他有罪吗？没有，我就是单纯的想钉死他，我就是单纯的让他死。啊，耶稣为什么会钉成这样呢？不是因为他有罪，只是因为他必须死。在犹太人口中，他一定要钉死耶稣，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才能得救。啊，所以说这些疯狂的呼喊，表面上是出于人的罪恶、人的恶心，但实际上背后，上帝任凭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为了成就救恩。十五节说，比拉多决定啊，他做决定了，要让民众的意见得到满足，所以他就释放了巴拉巴，然后鞭打，把耶稣交出来，钉他十字架。所以说，比拉多自始至终他知道这件事情。在其他分书当中也提到，他的妻子夜间有梦，只是不要管这个事情。但是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他要保自己的权利，他怕被犹太人告到凯撒那里，所以说他选择牺牲耶稣。啊，但是他这样的选择呢，也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他自己要担当罪恶，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去进行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六节到二十节。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人穿上他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节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四福音的记载啊，尤其是马太福音，你做一个对比啊，做一个对比。十六节，兵丁呢强行把耶稣呢带到这个庭院啊，就是总督府的庭院，而且把整个的军队军营都招了来。啊，首先呢，在五十三章呢，耶稣被带到议会，就是那个议会那里，啊，带到这个大祭司那里。耶稣呢被教内人士审判，也被外邦人、被政治权力审判。啊，这一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色袍子，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耶稣是头戴荆棘的冠冕的王，啊。首先呢，耶稣担当了亚当以来人类犯罪的咒诅，地必给你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耶稣要承担人犯罪的咒诅，啊，然后呢，在创纪二十二章，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最后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什么稠密的小树当中，就像在这里一样，被荆棘、被这些植物缠绕，啊，然后呢，要作为燔祭，代替上帝所拯救的。啊，所以他头戴荆棘这一幕呢，其实是对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表的一个成全啊，一个成全。十八节，然后向他致敬，说万岁啊，犹太人的王啊，跟犹太人一样羞辱。犹太人说什么？先知啊，耶稣说预言嘛，谁打了你，对吧？说万岁啊，然后用这个苇杆打耶稣的头，就好像那个东西就像这样点一样，就是一种羞辱，朝吐唾沫，然后屈膝敬拜他啊，这也是羞辱啊。 犹太人有犹太人羞辱人的方式，外邦人有外邦人羞辱人的方式啊。你看耶稣在65节，在十四章65节当中呢，在耶路撒冷公会那里受到羞辱啊，然后呢又在外邦人这里受到羞辱。而且呢，对于罗马政府而言，耶稣是以什么？是以自以为王的这个罪名被定上，是在凯撒之外自称为王啊。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兵丁呢被聚集起来，就是为了要显出罗马政府的权威啊。他们公开羞辱耶稣，什么呢？就是表明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国度的羞辱。一个国家征服了另外一个国家，就把那个王拿出来羞辱啊。他们这样对耶稣呢，他们认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他们这样羞辱耶稣，只是为了让自己面子上得到更大的满足，好显得他这个权力很大啊，宣扬自己的权势和武力。20节，当他们戏弄完他，就给他脱了紫袍，穿上他的外袍，带上去要钉他十字架。马可福音特意强调，耶稣已经被定罪了，但是即使被定罪之后，还要被羞辱一番，这是其他的囚犯所没有经历的。耶稣在已经被定罪的情况下，两次被羞辱，既被教内的文士法利赛人羞辱，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羞辱，也要被外邦的掌权者比拉多和他的兵丁羞辱。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可福音10章32节，当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谈到自己遭遇的事情，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怎么样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这一切都完美的照着耶稣的预言应验。耶稣不但被公会审判，也被比拉多审判，耶稣不但被犹太人羞辱，也被罗马人羞辱，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必须通过信他才能得救啊。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